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7集。第二天一早，当战鹰组的学员们听说他们取得了第二轮的胜利之后，并没有欢呼雀跃。和林默一样，他们每个人的心中也都充满了疑虑和担忧。他们完全不知道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完全抓不住凶手的尾巴，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又会遇见什么样的情况呢？缓解大家情绪的是两天后肖旺的一个电话。电话打来的时候，肖朗正带着大家在会议室里边开会。他见哥哥来了电话，异常兴奋，赶紧打开了手机的免提，让大家都能听到哥哥的声音，尤其是唐当当。最近几天呢，他好像瘦了不少，话也不多，但是一听到肖旺的声音，就立刻恢复了活泼的本色，久违的酒窝也露了出来。肖旺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温和可爱。
你们还好吗？肖朗，听说你当组长了，好好干啊。
学员们争相回答着好。肖旺继续说道，
我现在在东北，我似乎已经抓到了 V 的尾巴。
那你查清楚他的身份了吗？
没有，这个人似乎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隐形人，越是调查我越觉得他神秘异常，电话里面说不清楚，等这一段调查结束，我就回去告诉你们细节。我基本知道了他的体貌特征，在这里有人在案发之后见过他，
也就是说他真的是那边人。
不错，我用案犯的体貌特征在他可能出现的区域进行寻找，没有多少天就发现了端倪。给我提供线索的是一个洗脚房的技师，这个女孩子之所以对 V 印象那么深，是因为她在给她洗脚的时候发现她的六角脚掌有六个脚趾，一般人手上长六个指头不少见，但是脚上的她是第一次见到。
肖朗饶有兴趣，
啊，六指啊，不过看守所入所人身检查记录里怎么没提到啊？她身份不清，这些可都是作为个体识别的依据啊。
肖旺非常的高兴，
不错呀，臭小子，一周不见长进不少啊。我可以理解办案人员他们也会注意到这个体貌特征，但是脚趾上长六指这个特征太隐蔽了，没发现也正常。总之呢，我现在有一点线索了，我会继续追查。对了，你们那边怎么样？
我们这边啊，嗨，倒是越来越扑朔迷离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个倒霉蛋被杀了，夸张的是我们完全抓不着这个凶手的线索。
是吗？
那是太不可思议了。
肖旺沉吟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即便是 V 也被杀了的话，我也要找到他的尸体。
旺哥，你一个人在外边得注意安全啊。
唐当当甜甜地嘱咐道。
知道了，当当，放心吧，我一身好武艺呢。
电话一挂，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着 V 的事情。虽然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盗窃犯，对案件的整体侦破思路并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大家都在热烈地盼望着肖旺可以通过一己之力追回一个逃犯，那么这样大家就又可以团聚了。即便相处只有一周的时间，肖旺真的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会场里一阵乱哄哄的，因为唐当当的一句话而恢复了安静。一直坐在角落里边刷手机的唐当当突然来了一句，
媒体已经开始关注咱们的事儿了。
什么？
肖朗吃了一惊。吃惊的不仅仅是唐当当说的消息，更是因为唐当当在接到肖旺一个电话之后立刻就恢复了斗志，吃惊之内还夹杂着醋意。唐当当打开电脑，连上投影仪，然后用无线网络连接了微博页面，很快屏幕上就出现了一条微博的画面。南安市看守所出现越狱事件，神秘幽灵人猎杀逃脱案犯。这是那条微博上显示的新闻标题，点开详情里边的报道更是详尽。因为越狱大案之前有过报道，所以这几篇文章的笔墨几乎都用在了那个神秘的幽灵人的身上。报道称，有一个神秘的幽灵人总是能够赶在警方到达之前先将逃脱的案犯杀害，采取的手段各异，但是都极其的残忍。 比如对于强奸犯就有割掉其生殖器的动作，这是模仿古时的宫刑，用以惩戒性犯罪的人。有的报道甚至更深层次的描述，称神秘幽灵人一般都会驾驶一辆复古形状的摩托车游荡在全市各地，追寻逃脱者的踪迹，一旦发现踪迹立刻将其杀死。古怪的是，只要这个神秘幽灵人一出现，逃脱者就不会做出任何反抗，乖乖就范，引颈带路。可见这个神秘的幽灵人很可能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文章的最后，记者还给这个神秘的幽灵人冠了一个名号，因为他若隐若现，而且经常骑着摩托车作案，所以称呼他为幽灵骑士。萧郎耸了耸肩膀，这真是一篇不辨是非的文章啊，这不是在做错误的舆论引导吗？聂之轩说道，对于警察来讲啊，这是一个负面新闻，但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幽灵骑士可不算是负面新闻。你们看看这篇文章后边的转发和议论。这条微博从发出到现在2个小时左右，已经有3万多条转发和6万多条评论，甚至还有10几万的点赞，可以说是妥妥的稳居微博热门排行榜之首。然而在接近10万条的转评之中，居然是一边倒的在支持赞美着幽灵骑士。有的说浑身散发着正义的力量，让邪恶不敢反抗，有的说干得漂亮，对于这些垃圾就应该及时清除，有的说比警方利索多了，有的说有了幽灵骑士我顿时觉得好安全，还有的说在魔兽世界之中，骑士就是正义的化身，他有一个技能叫制裁之锤，还有一个技能叫做忏悔，都能让对手动弹不得，不能反抗，幽灵骑士不枉这个名字取得好。萧朗说道，好嘛，这就成神话英雄了，和蝙蝠侠、蜘蛛侠、超人什么的一样了。聂之轩看着萧朗，虽说这个舆论实在不太好，但是倒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不是吗？我觉得啊，组长你应该考虑考虑这些记者或者说这些网民的话有没有道理，比如猎杀这个词就很有意思。萧朗皱眉低头不语。不过这么详尽的报道，记者的信息从哪来呢？等等，没有不透风的墙，信息化的时代没有什么可以瞒得住了，只是这些涉及办案细节透露出去了，这是违反纪律的。
那个什么复古的摩托车是不是杜撰呢？听起来很有画面感的样子，其实那样的车披个披风什么的到处行侠仗义。
聂之轩说道，这个呢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上次我们从小区撤离之后，警方对小区的所有监控都进行了调阅，在特定的时间段有很多两轮车辆出入，但是只有一辆摩托车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倒不是因为它的造型独特走复古风，而是因为骑车的人戴着一个全套式的头盔，行迹有些可疑。很可惜对周边进行搜索没有找到这辆车辆的存在，对视频的分析呢也没有找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因为头盔更是看不清楚嫌疑人的样貌，对于摩托车的驾驶轨迹发现他总是走没有监控的小路，很快就逃脱了警方的视线，目前对于这辆摩托车的追踪还在进行当中。
那这么重要的信息记者也能掌握呀？
还有就是被害者确实在遇害之前没有什么挣扎反抗，这个应该只有专业人员才知道，但是记者都已经详细掌握了。不管记者怎么写，咱们得有本事把这个所谓的幽灵骑士给抓回来，那样才能有一个交代啊。你还别说，经过网友们这么一点拨呀，我仿佛对这个幽灵骑士的作案动机还真有点想法了。
哦，说来听听，看看和我想的一样不一样。
此时一名学员从门口进来插话道，
组长，傅老师召集你一个人去教官会议室开会，说好像什么紧急会议。
心里忐忑的萧朗推门走进了教官会议室，会议室里边只坐着2个人，一个是自己的外公傅元曼，另外一个是自己的对头林默。推门声打断了2人的谈话，2个人都转头看着萧朗。 傅元曼看见自己的外孙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下巴上的白胡须都翘了起来，而林默依旧是那一副冷冷的表情，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灯光之下，他脸上的刀疤痕迹仿佛有些狰狞。看见了外公的笑，萧朗顿时就放下心来了。他大大咧咧地走到外公身边坐下，斜靠在椅子上，一副舒服的表情。
找你们两个族长过来呢，是想听听你们现在的看法。
老爷，父老爹，您说的看法是指？
是指对目前杀害多位逃犯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的分析，以及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林默插话道。
萧朗白了他一眼，我又没问你。
虽然萧朗心里边对这个林默依旧不存在什么好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萧朗的心里并没有真的生气。他自己也很奇怪，或许是这两周的培训和工作把他的性情给改变了，又或者林默这个装酷的家伙让他不那么讨厌了。傅元曼笑着说道，
林默说的不错，我首先就是想问问你们对幽灵骑士作案动机的分析。
这或许是一个表现的机会，两个组的组长研究谁优谁劣，或许是导师组们的一个考核项目。萧朗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说道，
我们侦查课的时候导师说了，对于系列案件的分析，最重要的是先串并案件。我觉得呢，首先得串并这三起杀人案是不是同一个人做的，如果只是巧合，那咱们分析来分析去，那不是搞笑吗？
我觉得可以串并，从针对的目标、对象没有反抗等方面来看，肯定具备并案的可能性。
我也觉得是，至少有两起案件可以判断凶犯骑了两轮车。
得到了萧朗的赞同，林默微微笑了一下，
哎，我可不是认可你啊，你别自作多情，我是就事论事儿。
萧朗看见林默竟然在微笑，赶紧补充了一句，
既然可以串并，那么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我呢也给你们交个底儿，现在的状况是在导师们中间对作案动机的判断也有两种看法，一，和逃脱案无关系的某人因为得知了逃脱案的一些线索展开了所谓的行侠仗义的行动，第二，逃脱案中的策划者为了灭口或者为了某种这些逃脱者的内部秘密。
对于作案动机的看法，今天微博上炒得很热的那条新闻报道还给了我不少提示。那个新闻报道的题目用了猎杀两个字儿，其实从宏观上看，这起杀人案那不就是一场猎杀盛宴吗？幽灵骑士针对的目标是我们追捕的逃犯，但是又不是所有逃犯，毕竟警方还是抓回了不少活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凶手并不是灭口，因为掩盖策划越狱的罪行需要灭口的话，那应该一个也不放过。我觉得他猎杀的目标是逃犯之中一些重刑犯，他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才是法律，所以想满足自己心中的那种所谓的英雄情节，做一些替天行道的事儿。
林默说道，也不全是重刑犯吧，我们刚刚追捕的 S 就不是重刑犯，一个过失致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罪名定了也就是5年以下的刑期，如果你刚才说的他只猎杀重刑犯这个推论不成立的话，那就不能排除是灭口啊。 萧朗顿时语塞，
可是你不是说那个 S 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吗？而且你还判断那一场过失致人死亡的事件，其实说不定就是那个 S 策划的一起杀人案件。
可那只是我的分析，从法律角度来看，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S 是故意杀人的，疑罪从无。
嗯，你能分析到这一点，幽灵骑士也有可能分析到这一点。而且，如果萧朗说的不错，幽灵骑士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解决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话，那么这种十恶不赦但是在法律上又不能裁判的人才更应该是幽灵骑士感兴趣的人呢。
是啊，
萧朗见自己的意见被外公支持， 而且自己不能解释的问题被外公给完美解释了，显得格外的高兴。他立刻附和道，第一个案犯 H 是涉嫌强奸并且杀了被害人，虽然最终 H 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但是现在考虑到人道主义，执行部门都是执行注射死刑，这样的人道主义刑罚并不能让幽灵骑士得到满足，所以切割生殖器这个动作正好暴露了幽灵骑士的一些内心想法。第二个案犯 M 是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这样的罪名显然难以被判处死刑，幽灵骑士可能认为杀人偿命是必须的，所以也才杀了他。第三个案犯，也就是你们火狐组办的那个 S， 更是具有这样的特征。刚才傅老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林默不知道是被肖朗给说服了，还是原本的想法就和肖朗一致，他并没有反驳，依旧是那一副淡淡的样子。
你们两个呀，不错，通过和你们的谈话，我解决了导师们之间没有解决的争端，尤其是肖朗说的那几条，似乎呢，还真有那么一些道理。
我赞同，这个所谓的幽灵骑士就是在做一些自认为为民除害的事情，不过真的非常惭愧，我们总是慢他一步。
很显然，你们也看到了网上的微博，没有人想到这个人如此恶劣的行为居然取得了 90% 网民的支持和拥护。如果我是这样一个幽灵骑士，就会在网络上获取无比的自豪感和成就感，那么他接下去依然会继续作案。
您是想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既然幽灵骑士还会作案，而且他的作案方向就是逃脱的重刑犯，那么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是不是要围绕那些可能被判处死刑、作案手段残忍、可能以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裁定为无罪的重刑犯来进行呢？肖朗见自己的想法被林默抢先说了出来，显得非常的不服气，他舔了舔嘴唇，白了林默一眼。知道思想我已经明确了，傅老爹请放心，火狐组一定会竭尽全力赢得此次战役。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